今天罗牧师他证道的题目，证道的题目是彼此交戒，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11到第12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第二处的经文是取自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擘饼祈祷。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到的是描绘初期教会的当时的情况，他们的聚会，他们的团契，他们的敬拜，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接。那这里面我们要先再重述一遍，使徒行传这里面有绝大多数的内容是一个叙述记载性质的文字。什么意思呢？是把当时代，是把那个时候的一些经过，他很详实啊，可能观察深刻啊，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与新约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教导性的、命令性的那个内容会不一样。那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是我们了解，好像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让我们跨越时间跟空间，一窥初期教会他们的情况，他们如何兴旺，他们如何侍奉，他们如何敬拜，他们如何传福音等等。那这是教会的生活所留给我们的，那并不代表里面所提到的是成为我们也必须跟从的模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搞错了，因为这里面提到了有一些事情，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他们都把变卖的家产啊，那么通通呢住在一起，凡物公用等等，那变成像一个 communal 一个这个 community 的生活。那是不是我们也应当如此呢？那这不在书信的教导之内，这里面所告诉我们只是描绘当时代的情形。我们先把这个我们再重述弄清楚了。但是这里面可以让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可以让我们注意到他所提到的很重要的教会的至少有四方面。我们读的第42节讲到说，是一个有教导的事工，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一个学习，是一个教导，是一个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教会初期教会所留给我们看的第一个是教导，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信仰有根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建造要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那么第二方面他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团契，彼此交接。这个彼此交接的这个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啊。那第三方面有敬拜，教会一个和至少在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在圣经的许多的教导当中呢，教会是圣殿，是敬拜上帝的场所。在这个地方有擘饼的聚会，这个擘饼的聚会表明是按照主的吩咐，他所设立的圣礼，我们来纪念主，我们来敬拜他。那么第四方面，圣堂圣殿也是万民祷告的殿，有祈祷的事工，有祷告的事工，有祷告的聚会。初期教会就让我们看有这个四个层面。尤其让我们要留意的是，摆在最前面的是什么？摆在最前面的是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讲，要有根基， 使徒的教训，我们两个礼拜前在这边，我是就着这第一句话跟大家一同来思考来学习的。我们所读到的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从字面上面来看，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小的段落，但是在这个三个小的段落里面，我们还插进了一个另外一点，合在一起一共有四个段落四点。怎么讲呢？我们先从后面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是使徒的教训，什么是使徒的教训？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好好再有这个系统的来提使徒的教训里面所包括的，讲到救恩的，有包括的讲到对主的认识的啊，对上帝的这个属性，有讲到有关于教会的，有谈到有关于差传的各方面，那这是使徒的教训。我们上一次很笼统的，我们用主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主所颁布的大使命里面的那一句话，这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呢？就是指那一些做主门徒的人啊，那些你去传福音做主的见证结的果子，成为主门徒的那一些的万民，那这些人我们还要按把主所吩咐的来教导他们。换句话讲，使徒的教训，使徒们哪里来的教训呢？使徒们所得他们的教训都是从主所领受来的，主所教导所吩咐他们领受来的，成为他们教导的课程的内容。所以这是倒过来看的这个第四点，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我们领受是要来遵行的，是要来按着去做的，去推动，去付诸行动，去实践出来。上次也跟大家提到，我们古人做学问的功夫啊，从博学开始一直到什么，到笃行，很踏实的去做出来，去应用出来。所以我们所学的要做什么，要做今世济，这个要来今世济用，要来真正能够来啊，一个人学问学了之后，要来真正能够帮助整个国家的治理，帮助整个民生的兴盛的这个繁荣，社会的安定，这是我们应当做学问有一个很大的抱负。那这边是讲到要遵守，要去行出来，但是在遵守之先，必须先有学习，要蒙教导。大家记得我上次用《论语》里面，我对《论语》里面的主题的一个体会，一个心得。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学。孔子就是一个榜样，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一个在学上面能够学不厌、教不倦的人，到一个地步废寝忘食、不知老之将至的人，难怪在学上面第一名的，才能够在所谓的师表上面成为万师的师表啊！这个我想这也是孔子啊当之无愧的。那换句话讲，我们要遵行，你一定在这之前要学。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我加进去的一点就是有教导之后呢，提到的是恒心，表示说不会半途而废，要直到那日。我认为这个是对恒字啊是最贴切的一个注脚。什么叫恒？就是直到那日，哪一日？直到我们交账，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日啊。所以这个是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接着我们要来看彼此交接，初期教会的四个面貌，四方面他们的生活。第一个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好像这个成为根基，在这个根基之上，路加记录的提到了有团契，团契的生活，彼此交接就是团契。再过来是擘饼，有敬拜的聚会，有敬拜的生活。最后第四个是有祈祷，有祷告的生活，有祷告的聚会。那我想我们下一次一个一个接着来讲。那我们现在来看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团契的意思。其实 我们如果回顾上帝的创造，你会注意到主的心意呢，原来就有一个团契的观念在他的心意，在他的旨意里面。为什么？你看他的创造，他创造了亚当，创造了亚当之后，上帝讲什么话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他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有的时候你听唐牧师的这个聚会呢，他有时候私底下啊，他也提有些传道人有口音讲出来呢，帮助他啊，发音发的不准呢，变成绑住他啊，上帝要看这个人独居不好啊，为他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啊。所以有的人呢，夫妻之间就被绑住了，绑来绑去啊，这个妻管严啊，这个管得太严啊。这个上帝在他的创造里面原就已经预备了什么？不是这个单的落单的，原就有那个心意，甚至在他初创造之先就隐含了要成为有一个团契，成为要彼此结为一体的这种观念。彼是彼，此是此，彼是这个，此是这个，这两个是两个不同，但是呢要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那已经隐含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了。这是我们第一个观察，谈到团契，谈到彼此交接，一定是出乎上帝的心意，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从第二方面来看，我们看上帝自己，三一上帝自己，他们的奥秘，他们的奥秘是什么？是有三个位格，但是一位上帝，一个上帝三个位格，但是呢是成为一体的。这里面已经隐含着父爱子，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圣子爱圣父，这里面彼此的神格之间的一个团契。从上帝他自己三位一体的奥秘来看，我们都已经认识，都已经揣摩出团契里面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团契的意思已经是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创造里面。所以在教会里，在教会里面，上帝的救赎往往从一个人开始，但是并不是单单就只停留在那一个人身上。上帝的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独自一人在上帝的面前，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唐牧师前大概八半年前开始讲解创世纪解经的时候，他提到了，很快就提到了，进入到第十一章的尾，第十二章那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的开始。那么亚伯拉罕这样的这些的经文当然多得不得了，其中有一节是提到了，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耶和华上帝的跟前，他呼召就呼召亚伯拉罕一个人，但是他的心意呢不单单只停留在亚伯拉罕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他的应许，他要所赐的福气不单单是给亚伯拉罕，还要给所应许的子孙，给他的家人，给他的后裔。所以他里面所带着的也是一个族类，一个团契，一个教会的那个观念在里面。那圣经里面谈到有关于团契的这方面的教导，虽然用到的字眼呢常常有不同的翻译，所出现的次数也不算是很多，但是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教训跟教导屡见不鲜。等会我就要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那我们现在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到底团契彼此交接，因为圣经里面啊没有用团契这个字眼，你很难找到团契这个字眼。华文圣经呢他用不同的那个翻译的词汇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团契啊现在是变成简体了，所以你不容易看出来啊。简体呢是这个一个大的口，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好像柴一样啊，其实啊它的繁体字里面是一个什么，里面是一个专，这个专科专门的这个专字啊，团契。那么契呢 所以在我们华人当中啊，常常团契一定跟吃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你把那个团契啊，把它拆开来，那个团字把它拆开来，这个大的口摆在契的旁边，就变成吃咯，就变成专吃啊。所以有人开玩笑啊，有人开玩笑，我这边没有纸啊，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我所讲的那个意思，团契啊。有人开玩笑说什么是团契啊？哦，团契就是专吃。为什么？因为团契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什么家庭聚会啊，那做主人的总要显地主，就尽地主之谊，就准备一些茶水。刚开始可能是一些茶水，以后呢越准备越新奇了啊，越花样多了，以后有了点心啊，有这个饮料，各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他弟兄姐妹觉得说，哎呀，老是让这个主人来负责，不好意思，我们也带啊，所以越带越多越带越多，所以团契就变成呢，就变成跟吃连在一起了，就变成专吃啊。但是不是，圣经上面虽然很少用团契这个字眼，他常常用到什么，用相交。我在几个一两个月前跟大家来思考《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谈到教会的本质的时候，我曾经列举了几处的经文来提，在华文圣经和合本华文圣经里面，这个团契的这个字眼，彼此交接的这个字眼，它的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它基本含义是共通的意思，有份的意思。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也得着，你也得着，我们共同拥有，我们共同得着，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它引申出来有好多方面的意思。使徒约翰他提到，他说我们彼此相交，我们与谁相交？我们与圣父，与上帝相交，与父与子相交。这个相交就是我们所谓的 fellowship， 我们有相通，我们有相交。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呢，好像使徒行传这边想讲的，彼此交接，我们彼此来往，我们在一起共同来享有。享有什么？我们享有在这个救恩上面我们一同有份，在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上面我们一同有份。你信主耶稣基督，我也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都得着救恩之乐，我们一同享受我们赦罪的恩典跟平安，我们一同在主的家里面，我们一同配搭，就是这个意思。原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彼此交接 fellowship 团契，原来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个字眼还可以再引申出来，引申出来经常用到的是什么？经常用到的是就是很具体的，很具体的，我们怎么样我们来彼此共同享有呢？你所没有的我有，我就愿意分享出来。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谈到什么？谈到捐献，捐献就是奉献呢，特别讲到在金钱物质上面的帮补。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常常提到什么供给的事情，还有呢提到捐书的事情，捐献，这些字眼都同一个字，它表明还是一样的意思，共同拥有。我所有的多的我拿出来，让那个缺少的也能够享有，所以我们就共同都有了。所以他的精神，彼此交接的精神，就是这个精神，一定乐意与人来分享，以至于我们共同都一同得着，我们一同有份，一同在主的性情上面有份，一同在主教会里面家里面我们一同有份，在他救恩上面我们一同有份，在喜乐平安上面我们一同有份，在服事的工作机会上面我们一同有份，在你的缺乏上面我也有份，我愿意把我的多余的拿出来，我缺乏的我从其他的弟兄姐妹这边得着帮助。这就是真正彼此交接的精神所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当然这里面的字眼常常也翻译成什么，也翻译成同心合意，因为它原来的含义就有什么，它原来的意思是彼与此，那个与这个，但是那个与这个要合在一起，要能够结合在一起，要虽然是两个个体，但是心意要一样，里面的想法，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要 与主相同，大家都能够同心合意。所以这里面合在一起啊，团契的意思其实很丰富的。团契这个 fellowship 的字眼呢、啊，原来所包含的有这么多层面，有不但有所谓的相交，有所谓的有份，就是所谓的这个 partaker， 我们都在这个事情上面是 partaker， 我们是 partner， 我们得着你也得着，我们所有你也有，大家一起，这个是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很重要的精髓，彼此相交。那现在我们问题来了，我们要问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彼此相交，使大家能够一同被建造，能够一同成长，一同完全，能真正符合主的心意呢？这个很不容易。事实上我们读这一段了，有没有想过这里面他提到啊，在这一段里面，特别从第三十七节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在读的第四十二节，但是这第42节是从第三十七节一直延续下来，是不是？第三十七节里面提到的那一天添加到教会里面的，原先只有120个人，这些人彼此已经相处了一段日子，所以我们想他们大家相处的融洽是应当不成问题了，因为他们都跟随过主，他们都有了一段相处的日子，彼此的习性啊，彼此的这个脾气各方面的，我们都多少有一点认识，有所了解。但是这个时刻呢，有3000个新的信徒加入到教会里面，这算是一件很让人惊异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加入到教会，一下子合在一起就变成3000多人的教会了。这些人彼此啊，可能素不认识，大家相处在一起，怎么样彼此交接，怎么样能够共同一同来有份呢？一同来统领，一同来这个，一同有这个这方面的这种的这个交通相交呢？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彼此交接一定难免有许许多多的摩擦，有可能产生的误会。那我们怎么样来好好使我们的团契能够和谐，使团契能是按照主的心意来呢？那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这个 magic formula 啊，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秘诀，一触可及的秘诀没有的。这里面一定也有它的秘诀在，但是这些秘诀是必须大家要花下功夫，我们好好来学来实践的。那我们这边我们先引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也正好是我们这个时刻啊，在礼拜六下午我们查经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大家请翻开以弗所书第4章，我要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来跟大家分享。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告诉我们的那个要诀，那个很重要的要点啊，盼望能够开我们的眼界，能够开广我们的心啊，也让我们从里面呢学到，感染到。以弗所书第4章，特别是从第25节那边开始。第25节，来，我们从第25节读到这一章的最后第32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你觉得诧异啊？我引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彼此交接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啊，我们从这边来看，这段经文是摆在什么地方的？摆在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这一段之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所谈到的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保罗吩咐命令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成为新造的人，已经成为新造的人要如何能够更新，能够活出新造的人的生命。他做了一个对比，原先是外邦人，以前我们随从外邦人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样的一种行事，虚妄的心来行事，结果呢，我们这个旧人因私欲的迷惑变坏了，现在我们改换一新，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蒙召，我们得救，我们有了新人的身份，新造的人的这种生命。那么所以他这里面他就特别提醒了说，我们既然听过了主的道，既然领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样子我们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而且要穿上新人，心智改换一新，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的造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第二十五节开始啊，是承继着，是接续着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一段，他是针对着每一位信徒讲，他对每一位信徒讲说，要脱去旧人，脱去这个行为上的旧人，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那是对着每一位信徒的命令，对着每一位信徒的嘱咐的劝勉。那么接下来啊，第二十五节开始，他给我们的就是如何去，他给了我们几个例子，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习惯，在我们的言行举止这些方面呢，很实际的一些例子来提醒我们。他第一个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要弃绝谎言。第二个提醒我们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第三个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不要再偷窃了，以前偷窃，现在不要再偷窃。第四个讲的是什么？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来的。那么第五个呢，所有的苦毒恶毒都要除掉。那这都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二十五，一直读到，事实上要一直读到第五章的前面的第四节，我们就只把我们的焦点摆在第四章的后半段结尾这边。你会注意到一点呢，他是针对着每一个人讲，但是所牵涉到的他的整个的观念里面，那个观念里面，背景里面所牵涉的是包括你周遭的弟兄姐妹啊。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二十五节这边讲，他说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换句话讲，他的原先最终的出发点是要教导那个别的信徒不可以再讲谎话了，我们要弃绝谎言。但是更大的一个关系连结的这个背景呢，是我们彼此之间要与邻舍说实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彼此是互为同为肢体的，我们是成为一体的。你讲谎言欺骗别人，事实上也是等于说是损害到自己的，损害不但损害到自己，损害这个群体的。所以教导是针对着个别要做新造的人，怎么样来做新造的人。但是保罗讲的时候，他心里面的观念，他想到的是这一位信徒要学习做新造的人的，这位信徒的周遭的弟兄姐妹都一起在他的观念，一起在他在教导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啊，这是一个例子。再过来呢，他说偷窃，譬如说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工，亲手做正经事。 这样子你就有余能够分给那缺少的人，这就符合我们刚刚所讲彼此交接那个团契的精神。团契的精神就是我们共同拥有，我所有的那不足的人也能够得着，我们也能够一同在这个在 这方面的这个丰富上面我们有份，我们一同得着，我们一同享有，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边提到了针对的那个人成为新造的人不可以偷窃，但是保罗心里面所想到的有一个更大的范围，不单单是你不可以偷窃，你还要影响到你周遭的弟兄姐妹，你所属的这个教会，你所参与的这个团契，你在的这个社区，是我们要做正经事可以有余分给缺少的人。同样道理，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来，这也是针对的个别个别的信徒。旧人已过了，现在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污秽的言语要从我们口中除掉，我们口里面不可以再吐出任何污秽的言语。那么他底下正面的教导谈到的是什么呢？谈到的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就换句话讲，保罗他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注意到吗？他针对着个别个别的人讲，但是他心里面所想到的是什么？他心里面所想到的是群体，是一个团契啊，不单单还只是这一个他吩咐要教导的这个做新造的人这个人而已，他所谈到的是他周遭的人，他所想到的包括的是他周遭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做新造的人，我们要拒绝谎言，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那我们还要想到是什么？想到的是要造就人，是叫听见的人能够得益处。再过来，恶毒、恼恨、愤怒、喧嚷，这个毁谤、恶毒都应当从我们中间除掉。那么底下谈到什么呢？讲到做新造的人一定心里面不能够再存着有那种苦毒的事情，那种态度的那种心态的问题，这个要把它除掉。但他所想到的是也是彼此之间的事情，不单单，换句话讲，我举这段的用意是要来强调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的吩咐，好像是针对着个别个别的人，但是它里面的精神呢，是有团契在它的背后，有那个彼此交接的观念在它的背后，因为所谈到的还是所属的那个教会，所属的那个团契，他周遭的弟兄姐妹那一群人，还不单单只是那个别个别的信徒而已啊，这个我们要记得的。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呢的一些秘诀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些秘诀，什么秘诀呢？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大家在一起都从不同的背景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好像单单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就从很多不同地方，要从中国来，从国内来的，我自己从台湾来的，我从台湾转了一大圈到了北美念书，结果跑到南洋来啊，完全这个你当初你规划吗？计划说哪一年哪一月来？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好像我们华人的传统喜欢讲的是我们有缘分，我们有缘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相聚，但是我们也深信有主的引导，有主的引导，所以我们大家在这边碰面，但是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成长的这个过程，我们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怎么能够彼此交接，大家能够融洽的相处，能够彼此建造，能有这个成熟的长成的身量呢？我很稀奇，老实讲，我读使徒行传，我想到那3000人加进教会，大家在一起，那么显出来的那种教会的生活，我们也不是用一种眼光认定说一定是最完美的，不会，因为那个教会的的确确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告诉我们，也有摩擦，也有生活上面所碰到的难处，难免的。为什么？因为很显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背景，成长的环境都是犹太人，但是有的呢是受希腊的文化影响的那一些，所以 到了一个地步啊，在吃饭的上面呢、啊，这个口味的上面，这个菜肴口味各方面就产生了问题，所以到了第六章，不得不他们要选立七位执事，专门来管理饭食的事情。所以大家群体在一起生活难免。我们问题是，那我们就要来学，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要找到圣经里面的吩咐，给我们的教导啊，我们如何来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如何在团契里面我们彼此交接。事实上在这一段里面呢，已经隐约给了我们一些重点了。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这里面重点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要叫那缺乏的人因为我的富足能够也享有。换句话讲，这里面已经隐含着在一个群体里面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我这边列了第一点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愿意啊，不退让谦让，愿意不要以自己，凡事要坚持己见，要以自己做中心，那这就是问题的源头了。问题会发生常常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使徒约翰他也提过，使徒约翰他提过说，主为我们舍己，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他的榜样，我们要为弟兄舍己。我们来看在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重要，我们都会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很重要，也很好的，我们只是我们平常就没有去背诵了啊。大家以后啊可以常常把这个每一卷书的三章十六节拿出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就丰富我们在圣经的这个经文的认识的背诵上面了啊。约翰一书三章第十六节，他那边提到什么？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你读到这里啊，前面还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什么是爱。他说我们也应当如此行，我们为弟兄舍命，那糟糕了，我们就是这么一条而已了，命就是一条，那么我们为弟兄舍命就到此了结了。其实他的含义不是这个意思，主为我们舍命是把他的命给倾倒，为我们成就救恩，所以呢把他的永生的生命能够分享给我们。这边要我们也为弟兄舍命，那个舍命的意思啊，是摆下我们自己 deny self， 把我们自己不要什么事情都以自己做中心点出发，那么这是去邀请问题的开端了，这是问题的开端，这是摩擦的开端。如果我们都处处要坚持己见不行，这边讲要摆下来，就换句话讲，愿意为弟兄，为弟兄姐妹，为团契，我愿意谦让，把自己的意见摆下来，我们来先为的是别人的好处。所以你注意看他这里面提到说，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就换句话讲，这里面字面的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你心里面要想到别人，你心里面要顾念到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要不然我们口口声声讲我们爱上帝，那其实是啊，自打嘴巴了啊，自打耳光。这里面提到了塞住连续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在它里面呢？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定团契彼此交接要学的功课，不要以自我做中心，愿意摆下自己，愿意把自己的己见先暂时搁下来，也来听一听对方的意见，听听弟兄姐妹们的意见，也来求大家的好处。保罗就经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这样的话，在哥林多书信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结尾的地方，保罗他就提到了，他提到说他自己，他说他自己，来看哈， 我们就读第三十一节好了，从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读这最后这三节，我们就只举这一段。事实上前面也有，在那个第二十三节那边也提到，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只看这个第三十一到三十三。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上帝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这是保罗行事为人他的一个这个原则，这保罗做人的原则，做人的态度，他做人的方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他叫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那当然这里面我并不是说我们随时随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退让，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来约束自己啊。它里面也有最基要的这个根基，那个线在那边，什么是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在真理上面的原则，这个是一个基准，我们在这上面我们不可以随便打折扣，在真理上面我们一定要坚持。当那些犹太信徒，奉割礼的犹太信徒，他们到处去渲染，到处去这个添油加醋，说你们要信吗？你们要外邦人信主还不够，要受割礼，割礼再加上这个摩西的里面吩咐的一些条文，你们要遵守了，然后合在一起才成为全备的救恩。那保罗他就不会因为这个缘故，他把原则给牺牲，把原则给放弃掉，把真理打折扣，没有，他一定要坚持。所以在真理的原则，在荣耀上帝，在福音的原则真理上面，这个是不可以妥协。但是其他的我们都应当要懂得谦让，都懂得要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才能够真正建立融洽的彼此之间的交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造就人，为的是要叫人得益处。那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胸襟。门徒们、信徒们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才慢慢慢慢有这种广阔的胸襟，我们才有这种度量，我们才有这样的气质。这是我们应当大家来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学习。那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他给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那里面提到什么？因为整个那一段的经文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换句话讲，彼此交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就是爱，爱的连结。我刚刚一开始举三位一体上帝的奥秘，三一上帝之间他们的团契，那里面最重要的连结是什么呢？就是爱。圣父爱圣子，甚至将一切的这个的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面。所以圣经上面讲，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父，这之间三位一体上帝之间神格际的关系是连结爱。换句话讲，当我们讲上帝是爱的时候，事实上这一个真理在很多那些外邦民间的信仰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能够完全解明的。为什么？因为爱是一个及物动词，爱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如果上帝是独一上帝，一位上帝，一个位格，那么在创世之前，他爱谁？他爱什么？所以在圣经里面的三位一体的奥秘，这个真理啊，已经隐含着上帝是爱的那个的真理在里面。上帝是爱，他们神格之间的爱，到一个地步，爱的延伸就产生创造，爱的延伸到一个创造，再到一个地步，有牺牲就是救赎了啊！这是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从头到末了贯穿的最重要的就是爱。那使徒约翰讲论爱讲的最多的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了一点，提到了什么？ 我们让我们彼此之间怎么相爱，有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讲，要真诚，要有行动。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节，常常引用来提醒我们自己的。他这里面提什么呢？约翰那个时候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年纪已经老迈了啊，他是老的长老了啊，他已经是老的使徒了。那些年轻一辈的弟兄姐妹，他常常用小子们呐、小子们呐来称呼他们。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什么？在行为和诚实上，要有实践，要有真实、真诚。这个里的诚实，跟他在福音书里面提到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那个诚实同一个字，与真理是同一个字啊。真理这个字偶尔会翻译成诚实，只有几处的经文是翻译成诚实，绝大多数都是翻译成真理或者是真道等等。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相爱呢，不要只停留在口惠上面，停留在嘴巴上面啊，讲好听，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口惠而实不至，那这个是虚的，这个是空的，这是假的。那一定要有行动。还有呢，里面不能有任何的虚伪的事情，里面不能够有任何另外的企图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提到要诚实，要真，不能够违背真理，不能够有任何虚假的那种心。所以使徒约翰年纪大的时候，他吩咐。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是要什么？要把自己摆下来，要求别人的好处。第二个呢，这边提到的是要真，要很真实，要很诚恳，里面不要有另外别的企图啊，口腹蜜饯那就不行，或者是想要从别人身上再得着另外的好处，得到什么样的报偿？那所以我现在呢，完全是有一种利益交换的那种出发点，那也不对。这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要有实践，要真实，要真诚，不违背真理的原则。那么还有呢？还有呢？我现在要请大家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一段经文里面也给我们一些提醒，也给我们一个秘诀。他那个秘诀是什么？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彼此交接，这里面所谈到的就像是在谈彼此交接一样。这是我感到很稀奇的，为什么？因为原先这一段的最主要的用意是针对每一个信徒们，要他们做新造的人，要他们怎么样学习操练，来渐渐的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他每一次所讲的、所谈到的，其实呢，不单单只是针对个别的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周遭的团契、弟兄姐妹都一起包括在里面。他所谈到的是你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他这边提到什么呢？要恩慈，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愿意把自己摆下来？我们怎么样愿意接纳别人？因为他这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有过这样的经验，他要我们要奠定在我们自己也经历被主饶恕的这个经历上面，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面曾经饶恕了我们，曾经在他的牺牲救赎里面，我们享受过，所以呢，我们应当彼此饶恕，我们应当乐意。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
真正我们很深刻的经历，很深刻的刻骨铭心，知道我们自己在救恩的过程里面，我们曾经是原先是怎么样的情况，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这里面的改变，这里面主所为我们付出他的接纳，他的牺牲，他的饶恕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体会的越多，我们越能够做到这边所讲的彼此饶恕。这里有一个字眼很有意思，他说啊，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换句话讲，我们翻译成英文，他的意思就是 kindness 跟 compassion， to be compassionate， 我们要怜悯人，要有连续人。这个连续啊，我们常常是连续人的那个心肠。这个字眼呢，事实上原来的含义啊，就是肠子的意思啊。你说这个好奇怪哈，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这个用词用字，好像我们用心跟肝啊，心肝宝贝，哇，这个你这个，特别是做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儿女当作是心肝宝贝啊，用心用肝来形容你所疼爱的啊。那么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里面，有的时候也用不同的字眼，有的用什么？用肾代表意志啊，有的用心代表感情，也有的呢用肠子。用肠子来代表怜悯人的心，表明呢怜悯人的那个感情从哪里，在哪里，在肠子。这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哈，我们有时候很难去体会。这个字眼呢在圣经里面用过几次，保罗用过几次，在哪里呢？就在腓立比书里面。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我切切体会啊耶稣基督的心肠。然后他提到什么？我们来看那个第二章，我们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等等啊。你看他这里面提到的那个怜悯那个字眼呢，事实上就是那个心肠的字眼，就是那个肠子，就是那个我刚刚所讲的，在第一章里面也提到，我切切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在那个第一章的第八节，你来看一下，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啊，那个是肠子的意思，这个字眼是肠子的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是怜悯的意思，我切切体会基督的怜悯。想念你们众人，这是这个古代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里面，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词汇啊，所影射的那个意思，就如同我们华文里面的心跟肝影射的是我们所疼爱的那个对象一样的。所以他这边提到，他说我们彼此相待啊，要有恩慈，要存怜悯的心。换句话讲，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我们自己所蒙受的饶恕，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个基督对我们的怜悯，我们也应当愿意用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好，那最后在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我们所引的那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里面也做一个例子。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十一、第十二这两句话，这一段话里面，保罗他自己写，他说是末了的话，信写到最后了，那总觉得呢，纸短情长啊，还有这么一两句要交代的事情，所以他提末了的话，他里面提到了说，你们都要喜乐，做完全人，要受安慰，然后呢，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在那边。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所读的是大使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最后那一段，那里面提到了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样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一个命令里面带着的应许，那个应许是很宝贵的，是主同在的应许啊，主同在的应许。我在主日学分享的时候，也给这些参加的弟兄姐妹一个题目，以后自己读经的时候常常可以找。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提到主要与我们同在，主要与我们同在，这样宝贵的应许啊，按道理讲我们一面读应该把它圈点起来，应该把它每一批圈点起来啊，我们要常常记得知道说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应许。这里啊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是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这样的应许呢？他说我们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果我们在团契在教会生活上面，这是主的心意，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彼此和睦，那么仁爱和平的上帝他有应许，就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团契的事情与主的同在的应许也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很简单的整理了。所以团契彼此交接原就是上帝的心意，那些修道院的那种观念一定要离群所居，自己面壁在那边，所谓的灵性没有的。灵性如果离群所居，一个人独处能够把灵性培养起来，那是虚构的观念，缘木求鱼。因为圣经里面所有提到的都是群体，都是从彼此的交往彼此的相处里面才看出灵性的操练，才看出灵性的成长啊。所以这里面上帝的创造，上帝他三位一体的奥秘里面已经隐含着是一个群体的啊，彼此要联络，彼此要成为一体。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一触可及一步登天的？没有，一定得要学习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愿意来体恤人，愿意来为别人的好处，而不是只是讲求自己的。但是这里面一定要有行动与真诚，而且要有自己属灵的经历，这是真实的。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属灵的经历，或者是有过这方面的属灵经历而不深刻的，你就很难去了解怎么样叫做饶恕人。因为你自己被饶恕，你都不觉得什么样的一种深刻的属灵的经历，那种感动你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学会饶恕人？所以他这里面奠定在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上面，我们也曾经有主的饶恕。最后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主同在的应许。我们一同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不断的你透过所启示的话语来提醒来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合意，能联络成为一体。虽有不同的肢体，但是在基督却是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在同一个身体互相联络来各为肢体。求主教导带领我们，我在彼此交接的过程里面，我们来学习成长，愿意把自己摆下来，愿意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众人的益处，愿意为了荣耀上帝荣耀主你而行，也愿意在行动上面来实践，有很真诚的动机，很真诚的态度，我们来表达我们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恩主，我们也紧紧的愿意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你要常与这样的团契这样的教会同在。我们深信主你眼目眷顾，你也向我们施行恩典，带领我们能够彼此交接讨你的喜悦。这样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